到宾州去参加另外使者协会主办的夏令会，请大家祷个钟纪念，在那边大约有一个礼拜，然后就有两天在波特摩城市一个教会讲几篇三篇的道，有三次聚会，然后就回到加州。加州在旧金山附近还是有夏令会，所以这个夏令在我们传道人来说是特别的热啊，因为要赶九月份又要赶到新加坡又去带领夏令会，请大家在祷告中纪念。感谢神，接着弟兄姊妹这样渴慕的心、热切的灵，也给讲台上很多的供应和支持。我们大会印了很多的这个讲义，但是仍然似乎是供不应求啊。如果是各位有后来的没有拿到讲义的啊，就可以跟你相熟的人借到，然后去影印，版权所有，欢迎翻印。这样子。我们今天最后一堂，我们就来要看到一位圣灵两面工作，但是在我们蒙恩的人接受的人，我们应该怎么接受法呢？我们看到讲义的第三面，两面的追求，也就是第九项。首先是里面的充满，以弗所书五章十八节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为什么被圣灵充满这句话会跟醉酒、不要醉酒放在一起讲呢？而且在五旬节的时代，他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别人看起来好像醉酒一样，有没有？所以可见圣灵充满在某些方面似乎看起来有点像醉酒，对不对？当然源头完全不一样。不晓得在座有人有醉酒的经验吗？比方说会很兴奋会力气变得很大，很有能力啊，胆量变得很大啊。以前我们中国人去住那个鬼屋的时候，就把酒多灌几杯啊，壮胆啊，胆量变得很大。还有呢，我们知道古代的诗人李太白，太白斗酒诗百篇，就是说酒下去了以后，他潜在的这个才能呢大大的发挥。当然酒的坏处就是酒精中毒啊，或者呢使人放荡，使人不能控制自己，那圣灵就不会。圣灵当然不是没有坏的方面，可是圣灵充满的结果也会使人兴奋，会使人快乐，会使人豪放，使人胆量壮起来，使人有力量啊，使人敢做平常不敢做的事，然后使人潜在的恩赐，潜在的一些本能恩赐、属灵的恩赐都能发挥。所以以弗所书第五章也好，哥罗西书第四章也好，第三章也好，都说到要用诗章颂词灵歌、口唱心和来赞美主。可是呢，哥罗西书就说到用圣经来充满，丰丰富富把神的话存在心里就能够这样。那以弗所书呢就说到要用圣灵充满，然后就能够唱诗赞美。我也常常带诗歌，带唱诗的人最吃力的一件事就是下面唱不起来， 可是呢，这个不是音乐的问题，这个不是音乐修养的问题，这个乃是灵里头的问题。这灵里面如果真的有圣灵充满，那唱起诗来就不一样，那很好带。假如会众的灵性很沉睡很下沉，哈，那这是吃力啊。好，那么无论如何，以弗所书五章十八节啊，我想我们应该看一下，就是这是主的命令。以弗所五章十八节，273面，我们来读一下哈。我先读上半节，请大家读下半句。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乃要被圣灵充满。这个要是个命令式的字，不是你要不要的问题，是神要，神命令我们啊。所以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不要啊，除非你敢违抗神的命令。那么也有美好的榜样，主耶稣刚才早晨我们讲了很多，他受洗的时候就被圣灵充满，斯提凡寻难的时候寻道的时候也被圣灵充满，巴拿巴他是一个好人，他是原来住在耶路撒冷，听说安提阿的教会兴起来，他就去探访去看望他们。圣经说巴拿巴是个好人，但是被大有信心，但是被圣灵充满。不过我顺便说一下，附带说一下，这几处圣经的中文翻成圣灵充满，应当按照原文更准确一点，是满有圣灵。充满是一个动作啊，是一个动作，但是充满之后的那个情况，那个情况就是满有，满有啊。好比这杯水我一直充满过，一直倒到满了啊，这个动作之后呢，一个情况，这杯水满有，满有这个水啊，我们要追求满有圣灵啊。林道亮院长写的那本书《满有圣灵》，顺便问一下，我带来26本、要借给大家看的书，到现在为止还差2本，不晓得有谁，今天下午可以还给我吗？啊，那边有一本，还有没有一本？一共是，应该是啊，还有没有谁？好的，存心做哑贼了。好，圣灵内住在我们生命中内住，早晨我们讲得很清楚了，它有哪些工作呢？我们看一看第四面。对不起啊，你们大家都坐着我也坐着。圣保罗牧师他说啊，当初在圣经时代讲道的人是坐的，听到的人是站的，主耶稣都是坐着讲的啊。那现在大概是怕没有人听，所以请你们坐。第一是内住，内住 indwelling， 这是我们一个圣经名词啊 ，indwelling 啊，主耶稣说啊，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啊，你们却认识他，因为他在你们里面，并且常与你们同在，在你们里面，这跟我们一起住哎啊。我们最喜爱的人就希望他跟我们一起住，对不对啊？撒该好渴慕耶稣，他要看看耶稣，他个子矮人又多，他结果怎么样？爬到树上去看。可是那天主耶稣说什么？撒该下来，今天我到你家里住。哇，撒该真是太高兴了啊！假如我们能够请到大人物来跟我们一起住，那是太好。 那么可是住进来啊，第一件事不太好玩，叫人自责。约翰十六章第八节，圣灵来叫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你看，常常我们传福音的时候都碰到这样的问题。他说，哎，你们基督教的人哈，都也不错，你们讲的这个博爱啊，这个帮助人啊，都很好，你们可不可以不要见的人就说人家是罪人，可以吧？啊，你们这讲道的干嘛总是爱骂人呢？啊，干嘛老讲人家有罪啊？可是我们知道，人若不承认自己有罪，他怎么能够得赦免呢？人若说无罪，便是自欺呀，真理不在他心里了。那么也有的人就稍微软一点说，罪嘛谁没有，哎呦，对不对？每个人嘛多多少少，大罪不犯，小罪不断，对不对？没有感觉到那个罪的可怕。圣灵在人生命中第一件事，叫人蒙光照，发现自己的罪，感觉罪的可怕，感觉罪的严重。所以我第一天讲到那个吴少将，他那么一个不可一世的人，他当场就跪下来，就哭起来，认罪悔改，感谢主，圣灵的工作，这样的光照叫他认罪悔改，他就开始进到神的国了。也可以说圣灵开始进到他生命中，他就重生得救。但是约翰福音十六章接下来又讲，主耶稣说，圣灵，真理的圣灵，他要荣耀我。你看见主耶稣在地上荣耀天父，对不对？圣灵来就荣耀主耶稣。什么叫荣耀？荣耀就是本性的美德的彰显，的内在的这个美德彰显出来就是荣耀，就是荣耀。好比一个音乐家，他没有演唱或者演奏的时候，你也看不出来他的这个美感呢。可是他在钢琴上这么一坐，他这个手这么上面这么一挥，哎，同样一部钢琴怎么会这么优美啊？它内在的潜在的美德，哇，发挥出来，这就是荣耀。哇，我们拍手啊，好啊，是这样。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在基督里，基督把它彰显出来。同样今天基督耶稣的肉身已经不在世上，那我们又怎么样知道耶稣基督的荣美呢？借着圣灵，圣灵无论在哪里运行做工，就能够把耶稣基督荣耀出来，把耶稣基督的本性彰显出来，他的爱，他的光，他的能力，他的圣洁，他的智慧等等。好，那我们以此类推，教会岂不是应该荣耀圣灵吗？主耶稣荣耀圣父，圣灵荣耀圣子，圣教会荣耀三位一体的神。神要在教会中得到荣耀，怎么的能够达到？就是要让圣灵充满在他的教会中，在他的圣徒中间，在基督徒的身上，圣灵做工，结出美好的果子，这些就是主的荣耀。然后还要教训我们，这个教训啊，不要想到啊训导处那种教训啊，或者说吵架的时候我把你教训一顿，不是那么凶的。这个教训就是指教。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七节说，自有主的恩高在我们里面，恩高在我们里面，凡事上指教我们。弟兄姊妹有的时候会来问说，可不可以看电影啊？可不可以抽烟啊？这些圣经上也都没有的。 圣经上有没有什么地方说不可以看电影或者可以？也没有讲。有没有地方说不可以抽烟？也没有讲。那怎么办呢？就问牧师了，问传道人了，问长老了。其实圣经说不必，在新约时代你老早有一位最好的家庭教师，不但是教你，而且跟你同住，就是圣灵。你可以问主嘛，圣灵啊，我可不可以抽烟呢？你吃饭的时候可以卸饭，卸完了以后就吃下去，很快乐。你抽烟的时候也试试看，把那个烟拿着，主啊，我感谢你叫我抽烟。你也试试看卸烟，你能够祷告得下去你就抽吧。我相信大家都会笑，不可能的嘛。你打麻将可以吧？啊，还没打以前求主祝福今天能够赢。你一定祷告不下去的，圣灵在里头会不安的，圣灵是我们的主啊，他会摇头的，你就明白了，对不对？还有很多很多细节的事，圣经只有原则，许多生活上的细节圣灵凡事指教我们。你为什么不试试看呢？你为什么，有的人说我怎么都不知道啊，哎，我怎么都没有听过圣灵告诉我的话啊，哎，听你们做见证，哦，主又对我说这个说那个，怎么我？对，你从来没有操练听主的声音，你没有给主机会嘛？你下回做什么事，你等一下嘛，你给圣灵一个机会好不好？让他在你的里面告诉你。你起先当然不太熟悉，久了以后你就熟了嘛。任何事还不都一样？你当刚来美国，你打公用电话也不会啊，对不对？那个钱放进去，那个 operator 他告诉你多少钱，有的时候你都没听清楚，所以就打不成啊。啊，那么什么事情都慢慢来的啊，你多操练，就熟悉圣灵的声音，很奇妙的事情都会出来，甚至于会告诉你，今天你煮饭多煮一桶啊。嗯。结果中午客人就来了，没想到啊，以前我们在台湾没有说电话不很普遍，那邵师母在家里，我在教会，结果我中午就带了客人回去，我说，哎，对不起啊，我临时带客人，这个饭够不够？不要紧啊，我已经多煮了。我说你怎么知道？圣灵告诉他。真的啊，这样的事情有的时候你走这条路你感觉的不大对，不应该走这边，你要走那边，哦，结果你后来就发现原来这条路会有一些事情，会有一些危险，有的很小的事，有的很大的事，圣灵是又真又活的，你越给他机会他就越向你显现，你会感觉到哇，最亲密的朋友就是圣灵，但是无微不至啊。我有的时候哎呀，那个时候是年轻哦，仗着自己身体比较强壮啊，也出门了就不想多带衣服，怕麻烦，这里头就有感觉，多带一件多带一件，就是好像我的慈母一样的，哎呀，不听还不行，回来就拿了一件，起先有点不甘不愿，到后来哇，天气突变，感谢赞美主。这些事情啊，说起来好像好神秘的，其实没什么。如果你认为圣灵实在是一位又真又活的主，怎么会神秘呢？应该的嘛。假如圣灵在你里面那么多年，还从来你两个没讲过话，那才奇怪了，对不对？你两座 roommate 做了三年了，从来没讲过话，那不是奇怪啊？啊。然后教训下面就引导，罗马书第八章说，凡被圣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是反过来说，凡是神的儿子或者神的女儿都要被圣灵引导的。嗯，耶稣基督被圣灵引导到旷野，那个腓力被圣灵引导到旷野，旷野有什么好去的？哎，你听嘛，你去嘛。有的时候神的引导临到头脑讲不大通的，不大对吧，到那边有什么好处啊？可是你如果学习顺从圣灵，这样奇妙的后果往往都会发生。很可惜，假如我们有20个小时来上这门课，我一定这个时候就暂停， 最少请三位五位弟兄姊妹做见证，我相信你们都有，难道没有吗？你从来没有受圣灵引导过吗？啊，讲没有时间，举手有时间。有过圣灵引导的请举个手。耶，感谢主啊，内行人还不少。啊，没有举手的，不知道你是客气还是真的没有。如果没有，从今天起，主啊，我应该奉献多少？你问主看。啊，大会还在报告，我应该奉献多少？我不是去算算账，十分之一等于39.9，不是这样。祷告一下，看看圣灵怎么说，圣灵会告诉你。啊，有的时候你那数目蛮大的，你有点有没有搞错啊？这个有点心疼，但是啊，哎，你就是要这样操练，你不要怕错，不要怕吃亏，主会用手托着你，然后有安慰。哇，在《使徒行传》第9章说，那一代村庄的人都蒙圣灵的安慰，教会就被建立，大大的兴旺。那就是保罗刚刚信主以后，本来有这个大树的扫罗好凶哎，到处抓基督徒下监牢，砍头。哇，现在这个大教会的大仇敌悔改得救了，哦，大家都蒙圣灵的安慰。这是感谢主，然后结生命的美果。圣灵的果子有几个啊？不要上我的当啊，只有一个。你去查考原文或者英文 fruit 不是 fruits， 是单数的，可是却有九方面的这个性质，那才妙。圣灵的果子 the fruit ofThe Holy Spirit， 然后呢才是谁会背啊？谁会背啊？有没有人会背？好，请你背。啊，英文可以。啊，好，这个也不错，给80分。还有谁？好，请。良善，温柔太快了。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九个比背你的 green card 号码还快一点啊！大家应该很快的会背啊！再来一遍：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乃是圣灵充满的九方面的表现，并不是九个果子，那是九方面的表现。而最后一个是什么？节制。今天中午好几位都问我，哇，在聚会中有的人哦大哭哦大喊呢，有的人别人劝他都劝不住，你想他那个是不是圣灵啊？如果是圣灵的果子，怎么会节制不住呢？我这一份讲义后面有附篇，关于圣灵的果子九方面，这是另外一个特别聚会专门讲圣灵果子的，我在台北讲的，这个是一点的纲要，这个附篇的附篇的第二，这个是buy one take one 啊，这个是你可以这个附加的哈，我们这里不能没有时间讲，请各位带回去自己去查考圣经，或者你们教会有小组的查经，大家可以在一起查。一起查的时候，不但研究圣经，也要互相做见证。啊，哎，你有没有啊？啊，仁爱有没有啊？喜乐有没有啊？啊，这样子。好，这里途径就来了，我们一定要有很清楚的途径，就是说怎么能够得到呢？怎么能够达到呢？第一，要倒空，这是十字架的经历。消极的方面，倒空自己的一切，加拉太书5章17节到24节就讲到 情欲的事是显而易见的，比方纷争、嚷闹、愤怒等等等等，分门结党等等。你要把圣灵充满进来，你一定要把情欲、肉体、老我倒空出去，这是一定。这个器皿就是我，有一定的度量。你那个糟的、坏的不倒出去，好的怎么能够进得来呢？但话说回来，这些东西要倒出去的时候，有的时候蛮痛苦的，有的时候蛮丢脸的。哇，从前宋尚杰带领奋兴布道大会的时候，一些长老、一些牧师，哇，被圣灵做工到一个地步，在会中公开的认罪，真是脸都丢到家了。哎呀，大家想不到，哇，平常哇好像是蛮有权威的，哦，原来是这样糟糕。但是感谢主，这个老的、旧的、脏的、污秽、肮脏的倒出去，圣灵就充满进来，结果就能够做一个新的人，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倒空并不是目的，所以要第二步，要奉献。什么叫奉献？不是光奉献钱财，不是光奉献做传道，乃是说我这个人，我这个器皿、这个杯子，完完全全交在主的手里。我们祷告的时候常常会为大家祷告说，主啊，我们把会众交在主的手里，把讲员交在主的手里，我们彼此常常这样代祷，对不对？可是人家为我们祷告交在主的手里，我们自己是不是真肯交在主的手里？什么叫奉献？交在主的手里，我这个人的主权从今以后是主来带领、主来操纵。好像说我这个车开得歪歪扭扭的，太危险了。好，有一个正会开车的，我说我把这个车交在你的手里。怎么交？我就要让位嘛，对不对？要把驾驶座让出来啊，我就坐在旁边，那请他坐在驾驶座上，然后这个驾驶盘就由他掌握、由他操纵，对不对？请问我们真肯把自己的驾驶座交给主来坐吗？我们愿意让位吗？这是奉献，这是在积极的方面让主掌权占有。第三，相信。什么叫相信？就是相信主喜欢充满你。你去跟一个财主借钱，他钱是有的，他借不借你根本都不知道，可能他这个脸比平常难看得多了。可是主不会这样，你是主的孩子，你到主的面前说，主啊，我现在明白了，圣灵充满是你的命令，也是我所意愿的，我现在愿意倒空自己，我愿意把这个器皿交在你的手中，求你充满好不好？主耶稣把脸一板，去你的。会不会这样？不会。主耶稣满了慈爱怜悯，主耶稣何等的乐意啊。这里加拉太书三章那里说，神要把圣灵浇灌，把圣灵赐给普天下的人，这是他应许亚伯拉罕的福气。他应许亚伯拉罕说，天下万国因你得福。到加拉太第三章就说出来，这个福是什么呢？圣灵啊，借着他临到全世界，各民各国各方各民各族。主喜欢念，你要带着相信的心，不要害怕，到主的面前。然后你还有个忠心，要有信心，也要有忠心。我们不是讲吗？圣灵是赐给什么人呢？赐给顺从的人，对不对？而且就是你得了圣灵充满，你要逐渐逐渐的顺从，逐渐逐渐更深的把自己交给主，主的圣灵就更多更多充满你。即便你充满了，你还可以漏掉，充满了还可以漏掉。怎么样漏掉？不顺从，不听话，跟主之间有争执， 或者顺从到某一个程度不行了，再过去不行了，好像以西结那个水到了踝子骨，到了膝盖，不行了，再深我不走了，我害怕了。你还要往前，无限量的跟随，无限量的倒空，无限量的奉献，也就能无限量的充满。我昨天已经读过约翰福音三章十四节，说，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四节说，神所差来的就说神的话，那就是主耶稣。神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我这句圣经我好喜欢。我这几年我常常在神学院里跟我的学生们一起分享，每一个传道人都应该是这样，神的差遣，说神的话语，得神的灵充满。可是呢，主耶稣得到神的灵没有限量，因为他无限量的跟随，没有保留，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怎么样，死在十字架上。他既然降为至卑，神就把他升为至高。所以我们一定要对圣灵有这样绝对忠心到底跟随的态度。圣灵如果没有这样的跟随，所得到的那太小儿科了，太肤浅了。好像以利沙怎么能够得到以利亚所给他的赐福呢？他一直跟，一直跟，一直跟，一直跟。哦，这个故事记在《列王记下》第二章，大家应该读过吧？啊，师父是以利亚，徒弟是以利沙。师父跟他说：“我快要走了，我快升天了，你就留着吧。”他说：“不，我一定要跟，主动的跟随，跟了一站又一站，一站又一站，一站又一站，跟到末了。”老师才说：“那你这么一直跟，你要什么？”他说：“我要发财，不是；我要得博士学位，不是。我愿那感动你的灵，怎么样？加倍的感动我。”老师说：“哎呀，难得，这个学生难得，你真懂，真识货啊！你看，一直跟，一直跟随的人，到最后可以得到。”加倍的圣灵感动，充满，满而又满。你看，果然不错。后来以利亚升天以后，以利沙得到圣灵，他行神迹比他的老师多一倍都不止。我数一数，他老师行了八件神迹，在圣经上记载，他行了二十件，青出于蓝。我很高兴这回碰到我两位，这个在神学院的同学啊。刚才领唱的是张载金牧师，他是华神第四届。又碰到一位从香港才来的，是陈永健牧师，他们都是专心侍奉神啊。待会儿我们结束的时候请陈牧师祷告啊。那么我看到他们啊，回想当初十多年前在神学院里头跟他们一同追求主，我常常讲这句话，说青出于蓝要胜于蓝。这个蓝呢，是不是蓝色的蓝，就少尊蓝的蓝。希望他们能够胜过我啊，你们也希望嘛，对不对？不能每况愈下嘛，对不对？应该越来越好。你看啊，好了，这是关于里面的充满。所以你看见这个圣灵内在的充满，这个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这不是说怎么样怎么样一下子就满了，不是那么简单。这是天天背起你的十字架，忠心跟随到底。任何的世界罪恶、老我自己、血气肉体都不能保留，你一路跟到底。你渐渐的衰微，主就渐渐兴旺；我渐渐的减少，主的灵就渐渐的增加。不简单哦，这是一个一生之久的功课，有的人到死还没有学好啊。基督徒到死，他的肉体还是蛮大蛮多的， 我最不阿门就是一个基督徒活的时候也没有好好活，为主活，到死的时候，哇，你看荣归天国了，又是蒙主宠召了，我真是不阿门，这简直在撒谎。假如天国都是这种人，那天国我也不想去。这个当然了，给家活的家人一点安慰，就是我想我们应当在活着的时候好好的为主而活，死的时候就能荣耀主。像保罗说的，我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弟兄姊妹，你愿意过这样一个人生吗？你愿意的话说一声阿们好不好？
阿们。
感谢主。我不知道谁说的，主知道，你也知道啊，求主保守我们。现在我们讲到另外一面，我一定会剩下希望半个小时的时间给大家发问，我们来研究啊。那现在我就赶一点，就讲到外面的浇灌，这是主的应许。以赛亚书27章，看一看。以赛亚书27章，第三节，找到一起来读。我耶和华，神的话说要怎么样浇灌呢？时刻浇灌。这里是先知是用葡萄园做个比喻，那葡萄园很容易明白，主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对不对？那么这个枝子不是两三条啊，很多很多，当然是个葡萄园。神说我耶和华是看守葡萄园的，这个话跟主耶稣在约翰15章所说的一样不一样？我是真葡萄树，你们是枝子，我父呢栽培的人，其实栽培的人就是那个园丁嘛，就是这个看守的人嘛。天父怎么样栽培啊？时刻浇灌，昼夜看守。我们再看32章15节，这就是我们所唱的诗歌。我们要把这一节圣经再读一遍，来，等到圣灵从上浇灌我们，我想时间关系，我们现在来看罗马书5章。盼望，第5节，盼望不至于羞耻。然后呢，因为大家念，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最后再读一次，那天我们读过，再读一次。提多书3章6节。我先读，我们从5节读好了。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下面，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这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以时间说，时刻浇灌；以程度说，厚厚浇灌；以对象说呢，我们再看使徒行传第二章。使徒行传第二章就是五旬节的时候彼得所讲的道，还引用先知约珥的话，《 第十七节，使徒行传二章十七节，请念。神说，十八节，在那些日子，说预言就是先知讲道，以对象说，凡有血气的都要浇灌，还加上一句，害怕有些主的仆人使女认为，那我大概不需要了吧，我都已经做传道人牧师了嘛。他说也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哦，以对象说那么样的普遍，以程度说厚厚的浇灌，以这个 frequency 来说时刻浇灌。哎呀，所以各位，圣灵的浇灌没有一劳永逸的，圣灵浇灌是要时时刻刻，圣灵浇灌是要厚厚透透彻彻，圣灵浇灌也是每人人的个个的，甚至于就是不相信的，就是抗拒的，就是怀疑的，神都要浇灌他。不过呢，当他抵挡的时候，神就只好等候，等到他明白了顺服了，神也一样的会向他施恩。那么这些美好的榜样，五旬节的时候的使徒们，然后哥尼流的家中，那是福音第一次到外邦人中间，也是一样。那次彼得到外邦人中间传道，是一个大大破天荒的事，这犹太人从来不跟外邦人来往的，所以神用异象啊，用环境啊，用各样的把他带去，结果他去了，回来居然犹太的弟兄姊妹很不谅解他，哎，老大哥，你搞的什么事啊？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们的传统，你怎么跑到外邦人那去了？你看老大哥都要吃排头的。后来彼得怎么做见证，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第十一章，使徒行传第十一章，彼得怎么样回答这些问难，这些责难呢？彼得这个教会的领袖，他不是跟他们争辩，他乃是把见证做出来。彼得说，从十五十六节，大家来读哈，我一开讲，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也、yeah, 在这里看得很清楚，彼得没有用别的理由啊，什么神学理论跟他们讲，只讲一件事实。弟兄姊妹，你们还记得五旬节吗？那一天圣灵怎么样降在我们中间？我告诉你，当我去到那边跟这些外邦的人讲道的时候，圣灵一样的降下。哎，圣灵没有分内邦外邦啊，圣灵施恩给他们跟我们一样啊，我们怎么还要见外呢？若没有那一次的问，若没有那一次这样的一个解决啊，我亲爱的弟兄姊妹，咱们这样的人啊，我们叫人家外国人，你知道犹太人叫我们叫什么？外邦人，我们才没份儿呢。我们与基督无份无关，在一切应许诸约都是以外的，这是感谢神。今天圣灵无所不在，无往不透，不管黄皮肤黑皮肤白皮肤，不管蓝眼睛黑眼睛，神一样恩待。圣灵把我们浸透成为一个身体，合一的见证。哈利路亚，感谢主。而这些美好的榜样， 就会有丰美的果效。我在这里下面这几点只是根据五旬节那一天发生的事这样把它点一点，其实还不止那么多。单单使徒行传第二章你可以看到他们有属灵的口才，他们说预言又说方言。关于方言的事等会儿我们副篇里头也会讨论到。他们特别的有胆量，刚才我已经形容过，他们敢站起来高声说。他们有同心合一的侍奉，我已经讲过，彼得说话其他的人也站起来，要死一起死，同心合一。还有超然的经历，好比说有火显出来，一些神迹奇事。然后他们做的见证的内容只有讲耶稣复活。你知道彼得说什么？你们看见的圣灵就是耶稣基督复活升天的证明。人怎么知道你已经平安到达呢？就是收到了你的信，哎，你看信回来了，写的美国什么什么地方，邮戳也是美国的，邮票也是美国的啊，已经平安抵达。同样主耶稣复活以后升到天上，你怎么知道他现在在天上？因为圣灵浇灌下来。这一节圣经很重要，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第二章。使徒行传第二章32节，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33节，请大家念。所以圣灵的浇灌乃是基督升天的证明，好像你的，好像人到远方到达的时候寄回来的信一样。这不是一件小事情，如果没有圣灵浇灌，基督复活还不够得到彰显。第六，我们再回到讲义，第六扎心的能力。彼得这么一个渔夫，他怎么讲到会这么样有能力呢？还不是他问人家要不要信，是听的人受不了。哇，这种的能力是圣灵浇灌的结果，所以那天有丰富的收成。不但这一次哦，3000人受尽，过不两天每门口有个瘸腿的人得到医治，生来瘸腿的，从来没走过路的，现在可以走而且跳。哇，这件事轰动，结果好多人都信主。又有多少人？又有差不多5000人，越来越多。所以到了二章末了，那边他们就有教会的聚会了，有人多了就聚会，聚会当中大家同心合一赞美神。所以这个唱诗赞美啊，一定要在圣灵里面啊，那个赞美起来味道不一样。最后呢，间隔的消除，那里有一句话说，彼得说，这个应许不但是给我们的，也是给我们的儿女的，也是给远方的人的。还好这句话，不然我们这些外邦人哪里会有份呢？我们都是远方的人，现在都有份，感谢主。好，那么圣灵浇灌有什么工作呢？灵前12章说到运行。运行这个字啊，我们中国人很容易懂，就好像运功啊，那个内功的人呢、他那个手放在你身上，他说运功。我昨天讲过，那个按手可不是运功啊，我是说圣灵在那运行。这个腓立比书2章13节说，我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我们心中运行，也是用这个运行。这个运行啊，就是能力这个字，能力 energy 啊，这个字的一个动词式，动词的那个形态，也就是用力的意思。神的大能在我们里头运转，在那 operate。 哇，圣灵浇灌在我们身上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能力， 有的人被浇灌的时候会感觉到很热很热的能力，很热很热的一种热能，并不是每一次也不是每一个人，不过有的时候会这样。然后呢，灵前十二章说，这些恩赐啊，都是这位圣灵所分赐给我们的。有的人会说智慧的话，有的人会说知识的话，有的人有信心，有的人能行异能，有的人说方言，有的人翻方言，有的人辨别诸灵，有的人做使徒，有的人做先知。圣灵有九方面的果子，圣灵的果子有九方面，圣灵的恩赐也有九方面。这是灵前十二章，你去数一数看看，刚好九对九，很平均的，很平衡的。内住的灵叫我们结出圣灵的果子九方面，浇灌的灵叫我们得到圣灵的恩赐九方面。不过我要说一句，我不大相信有什么一个肢体，一个弟兄姊妹，一个人能够有九种恩赐，我不大相信。在台湾也有人这样讲，我就劝他说，你不要这样迷信自己，神的原则不会这样做。为什么呢？因为你一个人包办的话，那还叫教会吗？假如这个腿很有力量，可是我吃饭也用它，我看书也用它，我听声音也用它，那不成一个身体了。恩赐各有不同，我们就能够按照神所赐的恩赐彼此服侍。我是腿，你是手，他是眼，他是耳，我需要你，你需要我，我帮助你，你服侍我，这就是很美的现象。当然要做见证，这节圣经我们昨天讲过，这一切显出来的各种恩赐乃是要把耶稣基督的荣耀见证出来。提多书刚才我们才念过，是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圣灵浇灌有一个好处，叫我们的灵性里面好像冲凉一样啊，很热很热的天，你热得昏头昏脑的，好像萎靡不振，哇，冲一下凉，整个人精神焕发啊，有圣灵浇灌的经验，你就晓得好好的祷告，祷告的圣灵浇灌你以后，哇，你的灵性好像重整旗鼓，重新得力，实在是这样。然后圣灵在那边有差派的工作，在安提阿的教会，他们五个人一起祷告，圣灵说话，为我差派巴拿巴和保罗去做我要他们做的工。圣灵浇灌的时候，也就是说圣灵的能力笼罩教会的时候，笼罩同工们的时候，大家都在圣灵里面，你会特别清楚地感觉到圣灵的主权，圣灵掌权。我们常常祷告，哦，主啊，今天晚上求你圣灵掌权，连耶稣做宝座。假如只是这种好听的名词没有用，一定要让圣灵真正浇灌充满在我们的聚会中，在每一个人心里。这个时候你看见聚会中一切的运作，一切的进行，早晨藤牧师说过，即便是有一些安排的，或者是没有一些安排的，都是井然有序，都是蛮有生命，蛮有朝气。这样的会聚一次，哇，求主赦免我们说句话，好过瘾啊。聚一次回去，哇，重新得力，更加爱主，更有力量做见证，更有力量与魔鬼抗争。往往不是这样，哎呀，好远的路去聚一次会，聚这个累死了，哎呀，更加疲倦回家。你知道缺少什么吗？不是缺少钢琴风琴，不是缺少什么沙发椅子，不是缺少什么什么其他的设备，也甚至于不是缺少节目，缺少圣灵的大能。弟兄姊妹，要多多为自己的教会祷告，愿圣灵的浇灌成为我们中间的福分。好，还是有途径的。第一，翻过来看第五面，要渴慕。主耶稣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 渴慕，然后你就相信，然后你就领受。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渴慕就要相信，你渴慕又怕兮兮的，又渴慕又怕兮兮的，那你永远下不去。好像学游泳的人，看到人家在水里头啊，好像鱼一样的，好过瘾啊！尤其热天呐、啊，那来啊，又不敢，又想又不敢，啊，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有别人帮助啊，我们自己也要壮胆一点，淹不死的，淹不死的啊。然后叫求，我们已经讲过，求就是追求和祈求，祈求和追求。追求是一种态度，祈求是一种行动。多祷告，但是我在这已经强调，是求圣灵哦，不是求经历，不是求感觉，不是求那些表现，不是求那些感觉。我已经讲过，昨天讲得很清楚吧，圣灵浇灌的时候会有感觉的，很喜乐很兴奋啊，好像醉酒一样，也是蛮飘飘然的啊。可是你不能下一次又来，哎，上次味道不错，神啊再来一次，那这种态度就不够敬虔。也不说哦，我上次浑身发热耶，哇，我上次哇浑身抖得好舒服哦。哦，这一种的求目标都搞错了。有没有人圣灵浇灌什么感觉都没有啊？都有的。有一位主重用的仆人，他的名字叫迈尔博士 Dr. F.B. 迈尔，是英国的一位主被主重用的，已经过世。迈尔博士到一个地步，他也是感觉到侍奉好像到了一个关口过不去，哎呀，他知道他需要圣灵的充满，他就有一天下一个决心，就到郊外去进食祷告。哇，整天在那边祷告，很虔诚，很专心，很渴慕，也大大张口求主充满。 Nothing happened， 好像什么感觉都没有。但是感谢主，他起先有点困惑，有点懊恼，说主怎么搞也不听我祷告。后来主给他一句话，凭信心，不凭感觉，回去了。哎，虽然没有什么特别感觉，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经历，可是后果不一样。哎，今后人家听他讲道不一样，更加有能力，他自己都觉得，这个做讲员的人在做，你们大概也跟我有同感，这今天这个道讲出去，释放不释放，有没有能力出去，自己知道吧，知道，但也有的时候讲不出去，好像碰壁一样，啊，今天好像荒腔走板，今天好像很 lousy， 自己有的时候也晓得，他自己感觉到这个讲道不一样，这个教会治理起来那个后果不同了，哇，你看见吗？所以我再强调，不要太注重感觉，不要太注重经历，要注重后果。而后果不是自己好像很了不起，乃是荣耀基督，乃是侍奉有果效。但反过来说，也不是说完全没有感觉，也不是说完全没有经历。如果有的时候，你也不要紧张，也不要害怕啊，有的时候会有的。如果今天中午有个弟兄问得很好，他说我有的时候祷告祷告，感觉到好想哭诶，怎么办？我说你就哭啊。他说可是旁边还有很多人呢、啊、那我说你就赶快忍着，到后面找个房间去哭，好像约瑟一样。你不要大庭广众哇就哭起来了、哦、或者说有的姐妹更是尖叫起来了，那就非常的不好。在聚会中凡事要造就人，凡是不造就人的不要做，个人不要单求自己的益处。你说我不叫不行啊，我憋了好久了，哎，你不能单求自己的益处。你这么一叫，假如有慕道友不把你吓坏了，或者软弱的基督徒也要 搞得满头雾水啊。你也不要隐忍压抑，哇，要哭，忍住，那就很可怜，很可惜，说不定是圣灵的感动把它消灭了。你赶快找一个地方，哦，自己关起门来，或者有人内行的看到他这个情况，带他出去，陪他一起祷告，大放声大哭一场，该认罪的认罪，该悔恨的悔恨。哎，往往这一场的好哭啊，狄然姐妹最近写本书叫《一场好哭》，有没有？那一场的好哭以后啊，说不定灵命有一个大更新。我兄弟有过这样的经验，所以这些感觉啊，个人不一样，各次不一样，但是你不能够定做的。那好，这哭倒不错，每次都哭吧。你这个也不能强求，有的时候会叫你好喜乐的，你会笑的嘞。啊，我那天不是跟你讲吗？我妈妈一直笑笑二十分钟啊，她还有心脏病呢，哼，结果主也保守，啊，所以我们一定要会分私人、个人和众人，大家在一起的时候不要去打扰，不要去惊吓到别人。可是自己追求的时候呢，保罗说，我在神面前可以癫狂，在人面前要谨守。如果说大家追求圣灵，当然更要受圣灵的约束啊。假如说越追求圣灵越放肆越放纵，那就不像话了。所以很多人不敢讲不敢提，也就是给这些人害的，老实说，或者说给这些人吓的，吓了不敢，然后就要求要洁净，一定要悔改认罪倒空，甚至要弃离弃罪恶。你可以加上这一节箴言28章13节，很重要，要离弃，承认离弃罪过。我昨天也提过，要有同伴比较更好，并不是说个人祷告不会得到，可是有同伴比较好。如果有经验的人，这个 supervise 啊，照顾你，那就更好更好，啊，有同伴。彼此分享，也有属灵的长辈，有经验的人啊，来保护你。最后一点，一定要谦卑，神赐恩给谦卑的人，阻挡骄傲的人。如果我们稍稍得到一点，哇，简直就了不起了，哇，我现在简直一定是与众不同了，你们是二等的，我是一等的。哎，你没碰过这种基督徒吗？啊，稍稍有点圣灵的经验，那简直那个味道，走起路来都不同，那一定糟糕，神不会再给他的，而且呢，说不定得到的会退，也会退掉。一定要谦卑，任何的恩典得到都要更加谦卑。有人说得好，你看那个麦穗熟的时候，那个穗子就坠下来，越有东西就越低头越谦卑，反而是那个空空如也的轻轻的麦穗挺得直直高高的，好像不可一世的啊。那你就晓得里头是空洞的。下面呢，我一定要提到这个说方言的问题。方言的来源必须是出乎主，是因圣灵的浇灌充满运行分给而得。但是方言的种类，新约圣经中显然有两种。使徒行传2章4节8节说，他们就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然后别人听得懂吗？听得懂。那些回来过节的犹太人奇怪，他们怎么会用我们的家乡话讲道啊？哎，好像我在这边忽然间我用方言讲，你从这个婆罗洲来的，哎，少牧师怎么会讲马来话？你要从这个大溪地来的，你说，哎呀，少牧师怎么会讲那边的土话？啊，你从墨西哥来的，哎，少牧师什么时候学的西班牙话？其实我都不会啊，可是在你们听起来就是这样。我看到一些书籍，哇，100年前美国这边大复兴的时候，这种的事多得很呐。一个美国小孩子忽然间会说起中国话来了，还有一次聚会，哇，说起希伯来话。 那神学生如果会这样的话，那就好多了。这个当场刚好有个希伯来的拉比，哎呀，这是谁呀？怎么会讲我们这么古典的希伯来话？哎呀，这些都是过去发生过的事实，在北美大复兴的时候常常有的，一百年前。可是现在的问题更大的是在第二种的方言。我们看一看林前十四章，第二节啊，请那个张牧师帮我们念一下啊。
那说方言的原不是对人说，乃是对神说，因为没有人听出来，然而他在心灵里却是讲说各样的奥秘。
很显然，刚才我们说的那种方言是别国的话，也是相谈，人听得出。这种的话明明的说没有人听出来，因为是在心灵里讲说各样的奥秘。不但没有别人听出来，连自己也听不懂。我们看第十四节，张牧师请你再念十四。
我若用方言祷告，是我的灵祷告，但我的悟性没有果效。
这个悟性就是英文的 understanding。自己讲话自己听懂吗？当然听得懂。平常的祷告，自己祷告什么字你听得懂吗？也有的人听不懂的，因为自己祷告什么好像有点爱睡了，讲什么也忘记了，这个是不正常，我们不去讲它。可是这里明明讲有一种用方言来祷告，是灵祷告，灵里头祷告，可是悟性没有果效。那你说自己都听不懂，那祷告了有什么用？神却听得懂，神却听得懂。圣灵带领我们用灵直接祷告，用方言祷告，别人听不懂，自己听不懂，神听得懂。这是很奥妙的，很奥妙的。这两种的方言有什么用呢？第一种是为见证主传福音赞美神，无论在五旬节还在哥尼流的家里，哇，那是过节，天下的犹太侨民都回来，哇，听了他们用各种的相谈都讲同样一件事，说耶稣是救主，大家都听见都听懂，好多人都相信传福音。哥尼流那一次呢，哥尼流家里他们就被圣灵充满，说方言称赞神为大，哇，各种的语言一起称颂神，你看多么好听啊。那么第二种，这种听不懂的方言又有什么用呢？我们再看林前十四章，刚才林前十四章第四节，请张牧师从第三节念好了。这个比较，
但做先知讲道的是对人说，要造就安慰劝勉人、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做先知讲道的乃是造就教会。
好，这个说方言和先知讲道，讲道是造就大家，说方言是造就自己，有用，造就自己并不是没有用，虽然别人听不懂，自己听不懂，可是仍然造就自己，因为这是你的灵与神的灵直接相交，直接相通。所以第五节大家来读，我愿意你们都说方言，更愿意你们做先知讲道。好，所以保罗的态度很平衡的，他愿意大家都做先知讲道，都能够为神做出口，用神的话造就别人，造就教会，这是好的。可是他有没有说不可以说方言？他还是说，我愿意你们都说方言。 甚至他说我说方言比你们还多嘞。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好事，有造就性，对自己有益处。圣经中有两次说到造就自己，还有一处在哪里？犹大书二十节，对不对？在真道上造就自己，自己可以造就自己的。真道就是信仰，用神的话坚固我们的信仰，自己读经研经可以造就自己。可是还有一处就在这里，你会用方言跟神祷告，你就可以造就自己。真的兄弟，有这个经验，神给我这个怜悯，不是人教我的，不是我去学出来的。好，下面我们再看，还有一种呢，也可以造就教会的，偶然也会有造就教会的。我们看本章第十三节，请张牧师从十二节念。
你们也是如此，既是切慕属灵的恩赐，又当求多得造就教会的恩赐，所以呢，说方言的就当求着能翻出来。
对，偶然会有人会有方言，就是说一些奥秘的话讲出来，这个时候也有的人会受感动翻出来，不是听得懂英文而后翻出来，不是那种，那都是讲的人从灵里头直接讲，翻的人从灵里头直接翻，翻成一般人懂得的话，这是很奇妙的一种光景。但是要非常小心，也不能太多。如果讲了没有人翻，就不要再讲，因为别人听不懂就没有造就，没有造就的事就不要做。在教会中宁可说五句造就人的话，还强过说万句的方言。请你看十九节，请张牧师从十八节念。
我感谢神，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还多，但在教会中宁可用悟性说五句教导人的话，强如说万句方言。
好，保罗是很会说方言的，可是你看保罗在会中很少说，为什么呢？他知道那个价值，你说五句人家听得清楚明白的话，给大家很大的造就，强如说一万句，说些人家也不懂。那怎么办呢？那就是说在会中尽量不要说，在家里可以说，在私人追求的时候有圣灵的浇灌感动你就说。但是怎么说，我告诉你，没有人会教你。我一定要告诉你，凡是人教出来的都有危险。既然是奥秘的话，不是人间的话，你又怎么教呢？对不对？好比你教英文的话，你当然教的人先会英文呢，可这个方言连悟性都没有果效的，你怎么教呢？你们有没有人被教过？比方说他教你讲哈利路亚，好，讲快点，好，讲这越快越快，快得不清楚了就是方言了，那不是胡说八道，没有这回事啊。有的人就教你说，你说滴滴滴哒哒哒，你说啊，哦，滴滴滴哒哒，说越说越快，哦，就是了是了，感谢主了。这个不行，所以我们下面看一下说方言的经历。有的人是一被圣灵充满就说方言，圣经上有这个例子。有的人被圣灵充满以后并没有马上立即说方言。马太福音三章十六节讲的主耶稣在约旦河受洗，圣灵降在他身上，他有没有说方言？没有。讲到保罗得救，使徒行传第九章保罗得救，亚拿尼亚为他按手说，弟兄，主耶稣派我来为你按手，叫你被圣灵充满。他圣灵充满了，他有没有说方言？那一次没有。 以后什么时候有我们也不知道。不过他以后写哥林多前书，他才说，他说了很多，但是不是那一次开始。那一次有一个证明，他眼睛有鳞片掉下，这是圣灵浇灌的能力医治了他的眼睛。可是方言没有记载。那我也问过很多主内的同工弟兄姊妹，我也请教过前辈，以及我本人的经历，都不是同时的。圣灵浇灌的经历过了一段时候，过了多久多长在于神。所以我顺便说，我个人是说灵恩我是要的，圣灵的恩典恩赐你为什么不要？可是灵恩派我不要。什么叫灵恩派？把相对性的把它绝对化，就说你若圣灵浇灌一定马上说方言，如果没有说就不算。那么主耶稣那次算不算？所以你看见把相对性的绝对化，还有把全部性的局部化。圣灵的经历是那么多方多面，至少这两大方面。可是灵恩派的人说来说去的圣灵就是这些说方言，然后医病赶鬼神迹奇事，这不过是圣灵工作的一面，并不是全面。把相对的绝对化，把局部的全部化，就成为一种过分的强调，成为一种派。这个派是要不得的。也有的人要求我要讲一下到底灵恩派的错在哪里，就是在真理的接受和执行上以偏概全， over emphasize。第三，虽然如此，既然是主恩所赐的，就不应该轻看或者拒绝，对不对？你说沙牧师，我要圣灵浇灌，可是我不要方言，可不可以？你好像要牛肉不要辣椒一样的。这个不在于你呀，你不要说可不可以，我们是仆人，他是主人，我们应该有个态度说，主啊，既然是造就自己，我怎么敢说我不要。不过下面说也不可以强求。什么叫强求呢？就是用人工，哦，用我像我这两天已经讲按手啊，或者教啊，或者是仿冒。仿冒就更糟糕了，根本就不会的，哦，就跟着瞎起哄，跟着这个凑热闹，哇，一片都是啊叽里咕噜说的啊，我也会了，那就更糟了。这个时候才给魔鬼邪灵有机会。我们如果不这样，邪灵没有什么机会。再有呢，就不要夸耀。就算你得着了，也是要荣耀主啊。圣灵是荣耀基督，不是荣耀你啊。所以有什么好夸耀的？只能说我是个罪人，蒙神恩。保罗说，我今日成了何等人，乃是什么？这原不是我，乃是主的恩与我同在。我若夸口，就夸我的软弱算了，因为主的恩典在我软弱上显得完全。哎，请问如果我们用这样的态度追求圣灵，怎么可能有什么毛病呢？就不会有毛病了，对不对？好像说你开高速公路很危险，假如你按照驾驶的规则开的话，不会有危险呢。啊，我们赶得好快，赶到现在为止只剩下三分钟。我还是愿意接受弟兄姊妹提几个问题。提问题的时候请你一定要把问题讲得简短扼要，好不好？同时呢大声一点，因为人很多。好，讲到这里都清楚了啊，没事了。大声点。自己操练着啊。 假设说某一个时候神认为你有这个需要，神就会给你或者带你开始有这个经历。如果有这个经历的时候呢，好多的人的经历都是这样，就是说你正在祷告，正在悟性祷告，诶，忽然间你感觉那个舌头啊好像不听话了，好像被主扭转过来，讲出一些奇怪的声音。这些声音不是单调的声音，实在也是一种语言，只是你自己听不懂，以前也学没学过。那你就不要怕，不要抗拒，你就顺从让他讲。那么有的时候会讲短一点，有的时候长一点，都不要勉强。可是有过这个经历之后呢，你会感觉到心灵中特别舒畅，虽然悟性没有果效，是在灵里头有果效，所以可以造就自己。你既然感觉到有这件事，有这个福分，有这个造就，那么以后你个人思导的时候，有的时候有这样的感动，你就可以这样做，可以这样做。但是就是原则上就说，哎，如果大家都是同心合意或者都有这样的经历的人在一起，就可以一起祷告。若是不然，在座有一些不通方言的人，我们自己要受约束，不要把别人吓到就好。那么多操练多操练，也是会感觉到不那么困难，不那么紧张。对，
那我就是说这样的话不是都不好的见证吗？应该说他的生活，他里面也好，外面也好，这样子还是这样的。
对，应该是这样。我明白你意思，就是说如果这个人生活见证不太好，神为什么还好像帮助他成全那些事？因为神的度量比我们大一点啊。那么第二呢，神的灵本来就是可以行神迹奇事，如果他还是奉耶稣的名靠着圣灵能力去行，还是行得出啊。好比说这个手枪打这个，你按照正常的方法你还是可以打得出子弹。本来这个枪是要打好比说打猎的，但是这个人是个坏人，他拿这个枪来打好人，虽然他的心不好，人不好，可是这个枪的性能好，还是可以打出来，还是可以打出来。那么这就是当然不是最好，所以我们强调说要两面。那是到后来审判的时候啊，所以啊，就是这句话，他也医病赶鬼啊，这句话，马太福音第七章主耶稣说这句话，更证明说是有这样的事情，是有这样的人。他一病赶鬼传道，结果到末了主耶稣说我不认识你，就证明说他有浇灌的能力恩赐，他做了好像很多的工作，结果他这个人不能蒙主的悦纳。可是不要忘记，不单单是一病赶鬼还有传道不要光说光灵恩派的人呢，福音派也是一样啊。有的人道传得很好，结果神可能还是拒绝他。那位弟兄，
关于安守受圣灵的，可以解释一下那个使徒行传十九章第六节呢？
使徒行传十九章第六节，以弗所书，以弗所教会是吧？呀，你请你念给我们听一下。
我们这里说，保罗按手在他们手上，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是方言，又是预言。
一共有十二个人，你的问题在哪里啊？
你刚刚说过嘛，讲求嘛，又去求按手那方面的结果，这个怎么说？
这个我没有说不可以按手啊。我说按的时候不要这么像，就是说好以为说我们这个手有什么力量啊， 或者说用我们手的力量好像要按出一个什么结果，不是，这个按手只是一种交通，好像一种过电一样的，好像这个情况啊。按手仍然是圣经中有地位的事情，我们现在还是相信手按病人病就会好啊，只要相有这个信心还是有这个结果。请
两个问题嘛，第一个问题是刚才讲到说说方言如果没有翻出来的话就只能造就自己，那到底是怎么样的被造就呢？自己就能比较就
你
第二个问题，第二问题就是说外国的弟兄姊妹讲的方言跟中国的弟兄姊妹方言是不是不一样，然后我第一次讲的方言跟下一次讲的方言是不是也不一样。
后面那个比较容易解答，第一次讲跟第二次讲，甚至于同一次当中前几分钟和后几分钟都有可能不一样。那么外国讲的也不是外国方言，中国讲的也不是中国方言，都是奥秘的话，根本不能分国籍的啊。那么至于说到第一个问题，你是说什么？哦。造就自己就是说对自己的灵命有益处啊，等到你有这个经历你就晓得真的有造就。我有这个经历，我可以告诉你，就是说虽然悟性没有果效，可是因为灵里面跟神的灵直接相通，圣灵带领我有这种方言的祷告，我会感觉到跟神更接近，会感觉到主更亲近，会感觉灵里更火热，会感觉灵里头更通畅新鲜啊，有能力啊。有的时候很苦很苦的日子，有的时候很危险很危险的状这个处境，有的时候很重很重的压力，这一种的祷告真是有帮助。有的时候苦难临到苦得不得了，你简直不晓得怎么祷告，你简直不晓得用什么话来祷告，这个时候直接用方言祷告真是有用啊，就把你带过去，就把你带过去，你会感觉到重新得力，这是好多人都有这种经历啊。好，最后再有一个，好，姐妹，对不起，是后面那个青年的姐妹，她先去。
有，我想问一下，圣灵充满，你是不是刚被当作神的使徒训练？就像如果两个同工，
当作什么？当作什么？
当作神旨意的应验。
旨意的应验哦。好，印证。
像如果两个同工，他们在服事上有意见不同的时候，但互相祷告，如果有一个同工他被圣灵充满，有没有代表说表示他的意见是？
你们不要笑啊，我都遇见过这样的同工啊，他祷告到某一件事，好，他被圣灵浇灌了，他说圣灵下来了，好像盖了印了，他就相确信那是主的意思。但是我跟这样的人同工过，也不一定每一次都对都准。单单用圣灵浇灌作为印证是不够充分，要从各方面求印证啊，不然还是有危险啊。好了，既然你已经问了，你就讲吧。
说像是在这个时代啊，他有没有在聚会当中有方言来讲，然后另外一个人有圣灵感动翻出来，你有看到过？
还是有，还是有，还是有，还是有。
那是不是只有灵恩派的聚会才有？
你不要随便给他加个派子，就是现在有些浸信会啊，什么卫理公会啊，或者是甚至于长老会啊，甚至天主教啊，我昨天不是讲吗，他们现在有些教会已经向圣灵开门了，圣灵已经在他们中间有工作了，就有一些前所未有的事发生，不见得他就是五旬节会啊，或者神召会啊，或者是使徒信心会啊，或者是什么，不见得。现在好像哇，欲罢不能，好，再来一个。对不起，对不起，那位，不是，等一下，不是，那位姐妹先，好不好？对不起。 刚才我的讲，
第二个问题就是，你说求不可以忘记，那是说你求也不见得每一次你都能够讲到。
是啊，我讲义已经说了，就说既然这是一个有造就性的事，当然我们为什么要放弃呢？但是就说你不要强求 ，OK， 同时也不要妄求，啊，哎，弟兄。你能不能把它简化一点？
顶恩是非常好的，顶恩是非常好的，因为这个圣灵啊是三位一体的，
一位，
这是非常好的。刚才邵牧师讲的很好，讲灵恩派以偏概全，就是以偏概全的话，就是拿三位一体高于圣灵。可能讲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讲？就是比拿这个基督同神多么降了，就高于圣灵。就是在布利培的一本书上也有这样讲。现在我就要讲一个，我要归顺这个。假如是不属于灵恩派没有关系，如果是灵恩派，现在有这样我在神召会我聚过会，我在这个美国的一个讲这个就是讲灵恩的一个教会，叫真耶稣教会的聚会。我同各位讲有这样情形：凡是基于论的教会，他们认为福音派与基要派，你们这个好像是没有，就是要受第二次的洗啊，要这个或者是没有受灵洗，或者怎么样，有这样。就换句话讲，他就否定其他，我们不讲派，就
对不起，我要赶路了哈，
哎，真的，
这我们在交通。